我们终于聊海贼王了，大概得有很多个粉丝，也其实没多少粉丝啊，咱们其实没多少粉丝，但是在咱们的比例来说，已经有很多人都私信咱们了，说想一直想听见咱聊海贼王。其实海贼王我们一直都看，即使是现在也在看，得看了十年了，是哪儿十年，十多年了，
对，差不多
啊。嗯，只不过就是从来没有想过聊海贼王，因为海贼王实在是太庞大了。而且这部作品吧，以我个人来觉得的话，我觉得是能超过火影的。虽然说最近这个和之国篇我不是特别满意，然后但是整体的这个每一这个篇章，我觉得单拿出来的话呢，它这个世界观都是比较完整的。虽然它后边加了也会有一些问题，就是随着集数越来越多，战斗力崩盘，其实还是会有一种这种问题存在的，给人感觉
就世界感更庞大，
对，更
毕竟是航海嘛。
对，而且我们也不是那种海学家，就是有的海学家还真挺专业的，就是把那个能把这个尾田荣一郎做的这个海贼王里边对应的有一些现实生活中的情况给参考进去，但是我们其实也不太了解，所以海贼王对于我们来说是比较难的一点。这回就是斗胆的聊一聊海贼王。
对，所以说之前为什么一直没选到海贼王呢？
嗯，
因为知名度太大了，
嗯，
熟悉的人比咱们多多了，人的专业的铁粉比咱们知道的多得多。
对，而且是甚至说作者的背景故事，然后说作者可能写这一篇章他想到的什么可能都会了解，但是我们就是属于纯看动漫这么一个环节。而且是现在的话，你还看漫画是吧？我已经其实连漫画都不看了，我就是看动画片，而且我看动画片也不是说一直追着看，每天追着看了。
你就看精彩？
不是，就是以前的时候啊，我最开始看海贼王的时候，因为我可能是从500多集还是600多集忘了，是开始补着看的，就是从第一集开始看，一直一口气看到了500-600集，可能是我记得是空岛，就是正在打空岛那一个篇章，我是开始看的，那个应该算是我上高中那阵儿，然后一下一口气儿在一个礼拜看了500-600集，然后后来呢就是一段一段的时间追着看，等现在呢，因为已经年龄也已经不允许，或者已经没那么大兴致了，就是每个礼拜等更新这种情况，就是可能半年一年突然想起来了。可能有大概40-50集没看了，然后找那么一两天，哎，一下全都给追着看完了，或者每天睡觉的时候看那么3-4集，看一个礼拜就差不多。
嗯，没事干就看看呗。
对，我是这种情况了。你呢？
我第一次看海贼王还挺早呢，应该是2000几年。
零几年
那阵儿。
你那阵儿多大呀？
10多岁吧。
10多岁啊。
对，因为那阵儿还那阵儿是放暑假。
嗯。
我一个朋友就发小，他正好有海贼王的光盘。
嗯，
你说那阵还看 VCD 呢，
啊，
我就把他 VCD 不是把他光盘借过来了，
啊，
一暑假就看那海贼王。
第一次看吗？是看到哪个篇章啊？是
那阵都电视上不播嘛，也都没看过，都没听说过。
嗯，
然后就他有那动画片，我说那你借给我吧，我暑假没得干，回家看去。
嗯，
就从第一集开始看，看到哪儿我都忘了。
我也是从第一集开始看的，只不过我看那阵呢，他正常来说已经更到了空岛那个片，我是这意思。
嗯，
你看到这么多集，我也看了这么多集，那个我们也不能给大家介绍这个里边的情节了，因为只要介绍的话没法介绍，我估计得做一礼拜都做不完。你想现在已经900多集了吧，
要是漫画的话都1000多集了。
没有，是漫画现在，但是动画的我记得是900多集，900多集的话我们没法介绍剧情，所以看过的呢也就看过了，没看过的呢可能听我们聊呢也我估计也能知道一些大概。
对，肯定也听说过，但咱们听咱们说之后，他们肯定也不会看。
对，
因为现在不看的，肯定就是新生代的那批，
嗯，
受鬼灭之刃陪着他们长大的。
对，
他们就不会去追这种一下好几百话了。
对，
这种老漫画，
对，很难追了，很难入坑了。就跟那阵儿咱们粉丝群里边有人跟我说，让我看一下《霹雳布袋戏》，就是你说吧，你如果说就10集，或者说 那我可能还看看。现在一告诉我，哇，好几百集，好几千集，我怎看啊？没法看，这个观看的成本太高了，就不看了。然后，但是我们这期聊聊《海贼王》，应该就是给这些看过《海贼王》的，然后或者也一直在追的人来聊一聊我们对于《海贼王》中的感受和我们向往中的《海贼王》的世界。
对，反正当年陪伴咱们长大的动漫也就剩《海贼王》了。
嗯，
像什么《火影》《死神》都完结了，《银魂》也完结了，
《柯南》还没完结啊。
对，《柯南》其实是我最近也一直在追漫画，我最近在追的漫画叫《海贼王》。
嗯。
一拳超人，
嗯，
还有那中华小当家集，
啊、哦，还这是中华小当家，
对，还追小当家呢、嗯，还有那龙珠超
啊、
哦，因为这些现在都是动漫的版权特别严嘛，
嗯，
但是有贴吧有人搬运，
嗯，
有人搬运可能也，反正就能免费看，
嗯，
人家截完图咱就看，
嗯，
但那个名侦探柯南那贴吧不知道是版权是不是非常严。没有人搬运
那你搬运啊
我去哪儿搬运去啊你比如说因为那柯南现在进展到重要时段了他那个黑衣组织不有一个二号人物叫朗姆吗
嗯，
已经确定是谁了
哦
我虽然知道是谁我还挺想看那个过程是怎么揪出这个朗姆的
啊、
嗯、但是那个正版是腾讯吗
嗯
那天我还真想看来的
你充个会员啊
关键是我发现我那天真想充会员，我发现他不是按会员收费的，他是按一话收费的，
这么高，
一话五块钱，
我去，
我有，我得看三四十话，我就想100多块钱，算了，我要差一两集，五块钱一集我就看了。
那下回那什么，下回我要找着一些那什么网站的话，我可以给你分享给你。
对，主要贴吧也没有人搬运那种漫画，都是那种情报图，
哦、
那种分析，
情报图还是日文的，
也不知道为什么。
嗯，明白了。以后有机会的话，等你看完了关键点的话，咱们可以再聊聊柯南。柯南已经也很久没聊了，之前聊的都是剧场版，现在其实也可以聊柯南。这回咱们就先聊海贼王，因为陪伴我们的时间啊，就是对于我们成长的环境当中，除了游戏之外，就是动漫了。而且动漫呢，对我们影响还真挺大的，因为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是那种特别忠于扮演。特别忠于就是幻想中动漫中人物的那种形象，
对，从小就角色扮演，
角色扮演，咱们男生不能说过家家就说角色扮演，其实在我看来就是过家家的一种衍生形式、
嗯、
过家家只不过有人当爹，有人当儿子，有人当闺女，然后呢带花之类的。角色扮演就是什么，我是鸣人，我是路飞，我是索隆，就是这样的，然后进行闯关。
对，你们那样，你那样同学不还错接印的吗？
啊，对啊，
公交车上开写轮眼
啊，对你，我们砍台王经常会问一问题啊，之前那个小罗也问过我，而且我印象当中还不是很久远，应该就是几个月之前还问我呢。你要是幻想中你到海贼王世界，你吃了一恶魔果实，吃了一恶魔果实，你希望你能达到什么？你能吃到什么果实？
对，
然后当时我回答的是闪闪果实，也就是黄猿。
哦，你觉得特别帅
啊？我觉得特别帅，我觉得黄猿那个老头厉害，不管谁都踢飞，然后其实特别猛，就是光这种能力特别强，能既有极速，然后又有什么速度计重量，感觉特别拽。你想要什么果实啊？之前我问过你，你没回答我，我记着。
我因为帅的果实太多，一时难以选择呀。
啊、
一般都是自然系的比较酷嘛。
对，
一般都选自然系的比较帅。没想好，没想好一个特别特别想要。哦，对，那时候好像回答是随缘，
随缘
吃到的果实是什么就用什么，
太随缘了。不，其实不想拿的是那什么果实，是黑胡子的那果实。
那黑暗黑果实不挺厉害的吗？
但是暗黑果实有一个负面能力，就是你受到的伤害是加倍的。
哦，对对，好像是这么一设定，
对吧？就是他的能力是你能抓到自然系果实，但是你受到的伤害也是加倍的，就是疼痛感是更强的。这就是有人之前说过，黑胡子他这个受到伤害是加倍的，究竟是暗黑果实、恶魔果实的负面能力，还是说是黑胡子自己这个个人体质的原因？有人说是黑胡子自然体质的原因，说是黑胡子有三种人格还是两种人格，我忘了，他能吃了两个恶魔果实，是因为他内心中还有另外一个人，他有一个真正果实白胡子的嘛，还有一个暗黑果实，据说他还能再夺一个，但是不知道真假啊，这都是海学家们猜的， 这个猜这个尾田荣一郎的后续的发展呢，这些人就称为海学家。从开始到海贼王到现在的话，你觉得最喜欢的是哪个篇章？觉得这个篇章做得真好，有吗？
其实咱从小看那些漫画啊动漫、
嗯、
都是全都是前边那几段最好，都是前半部分最好。
我觉得不是啊，我觉得海贼王里边前半部分我觉得看着有点一般，前边看着有点小气。我最喜欢的是还是中期，
嗯，
就是
他们的目标进伟大航路。
对，进了伟大航路之后我觉得看着比较有意思了。就是之前的话有像你的话可能是喜欢看前期，就在伟大航路之前是吗？
也我伟大航路也在于之前吧，也是前半部分。
也在伟大航路还算前半部分？你的意思是红土大陆之前
打那月光莫里亚？
月光莫里亚
从就打完月光莫里亚那叫劫
啊，月光莫里亚那段就是他进伟大航路了吗？我忘了
进了吧，那挺后边了已经、
哦、进了。因为月光莫里亚那集收的那谁嘛，收的那个
布鲁克，
对，收的布鲁克。然后那个布鲁克，那个他还跟布鲁克说呢，说那个在那伟大航路上边那个有一大坝吧，还是就是一个悬崖呀，就是那个跟大瀑布似的，说那有一只鲸鱼叫拉布，说那拉布一直在等他的主人，在等他的朋友，等他朋友不就是那个布鲁克吗、
嗯、对，
所以那段他已经是进了那个伟大的航路了。月光莫里亚之前算前半部分。
对，
我其实比较喜欢的我忘了那段是不是了，就是我其实是最喜欢的篇章啊，一个是那个水之都篇，一个就是那个空岛篇。其实这俩篇章是连着的、
嗯、
其实我最喜欢的是这俩篇章、嗯、因为我觉得空岛那个篇章是特别有想法的，本来是一直都是海上的冒险，然后结果他以一个大说谎家那个罗兰度这个噱头，说这个罗兰度其实之前不是骗子，之前虽然一直都是大话王罗兰度这个童话故事说跟谁都吹牛，但是其实他不是吹牛的，世界上真的有这么一个黄金国，只不过呢黄金国呢在一瞬间消失了，具体怎么消失的其实也不知道，后来才知道其实那个黄金国是真的通过海啸还是地震、还是火山我忘了，直接把那个岛给冲到云霄上了，进了空岛篇。而且那黄金钟一直的存在在空中响，在空中响彻。我觉得这个篇章是最有想法的，
对，那个设定一定巧妙的，
对，
只有路飞能打败那个
艾尼路，
对对，那阵的设定还是果实的克制能力，就是橡皮嘛，不怕雷电，
嗯，
然后你看像后期，对，为什么说那个我喜欢前半段后半段不好呢？
嗯，
就是霸气这个设定出来有点太设定了、
嗯、
就是自然系没法打了，你只能设定出这个一个霸气了，
对，就是尤其是像不会霸气的这种人物，就是说自然系简直就是像
对武装色霸气，刚我就想霸气好像名字好像不太全，哦对，武装色那叫武装色
啊，
因为前期打那个科洛克达尔，
对，
他就不是就是自然系嘛，又没法伤害他，路飞用血化，用血当水凝聚，
嗯，
打的克洛克达尔也算是针对自然系一个办法，
嗯，
后期突然冒一个武装色，
就是一冒武装色之后呢，就让这自然系的天然优势就失去了，
对，感觉就是为了针对这个属性而创造出的招式、
嗯、只不过是没办法，
对，不然每个自然系果实，不是自然系果实都得绞尽脑汁想个办法去打败他，也挺麻烦的，
对啊，你像比如说那谁的那个黄猿的那个果实，
嗯，
闪闪果实，你如果没有那个自然系，对，你如果没有那个武装色霸气的话，你说你这得设计成什么呀，就是而且路飞他这种能力还是天然的橡胶人，你也没法改他自己的果实，其实没法打感觉，
对，也是为了剧情这是出了一个设定嘛，
对，
跟你说黄猿那口头禅不也很嚣张吗？什么你被光踢过吗？是吗？
啊、对对对，你被光踢过吗？速度即是重量。我这个说话肯定和那老头猥琐老头说的不一样，
嗯、
就是有点刻意啊、
嗯。
但就这种感觉，然后一看见超新星，哦，新人物都好害怕呀，一个个跟怪物似的。我这个是不是有点那意志强的范儿啊？
没有。
所以其实空岛篇章是我最喜欢的，而且是那个空岛篇章艾尼路的形象是我也特喜欢的，我一直期待着能艾尼路能重归海贼王世界，因为艾尼路那形象我觉得是特别有范儿， 我第一次见到艾尼勒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哥们儿绝对特牛逼，因为你记着他第一次形象吗？你说这么多年了，我都记着第一次艾尼勒登场的时候他那形象，他不是站着的，他也不是坐着的，他是在那个神之领域，那个他不有一个神殿吗？
飞船，
那个不是飞船，就是空岛上面他自个儿那神殿、
嗯，
就跟那个佛似的。而他的形象也有点那种宗教似的感觉，背后还有那个鼓，有点像雷神的那个鼓，然后那个手里边拿一个黄金杖，那个裤子有点像那种印度那种穿的那种感觉似的，然后他是那种就是跟佛似的那种半躺不躺的那样的形象的出现，我就觉得哇，这人太帅了，而且那大耳垂看着真跟那神似的，
嗯，
而且他以自以神为自居嘛。第一次像那个是韦帕吧，那空岛那个有那个是排击被打那个，忘了是谁了，就是打那个艾尼路嘛，直接被艾尼路说现在有三分钟我不动了，你随便打，然后三分钟之后我就要打你，然后结果那个空岛那个人打了三分钟，结果最后实在无奈了就开始跑，结果那艾尼路一下给他灭了。等那个路飞过来的时候说到底怎么回事，是路飞还是索隆啊，过来的时候到底怎么回事，一会儿那人说艾尼路是打不过的，因为他是神，这一下就感觉绝对实力面前把这个小碎碎给压制住了。
对，你这么一提艾尼路感觉他的雷雷果实也非常帅，
嗯，
也很嚣张，就是碰见路飞了。
对，
你还有那种就是漫画外的消息，经常有那种论坛嘛、
啊、
就问那个尾田、
啊、
说艾尼路如果是海雷的话是多少赏金，
嗯，
好像也好几亿呢我记得、
啊、
具体几亿忘了。
艾尼路这种角色吧，是让我觉得他以他的能力而给衍生出来更多的能力是特别强的。举个例子啊，就是你比如说什么什么黄猿赤狗这些什么，这些也是自然系的果实能力、
嗯、
但是他们的自然系果实的能力呢，你能看到的就是攻击形式不同。
嗯，人叫赤犬，
我就愿意叫他赤狗红狗，他杀了艾斯就管他叫赤狗，
听着都不厉害了。看门的那个
看门的，就是你像黄猿赤犬他们啊等等，就包括青雉、
嗯、
他们能力呢其实你会感觉没有太多的变化，就比如说黄猿啊八尺镜，然后你只能看到他手里边一个哗哗哗一镜子似的轨道，然后他自个儿飞到哪儿去。然后还有那个八尺琼玉吧，就是光标变成散弹似的往那个冰上打、
嗯、
然后或者说自个儿踢，只能看到这种形式。赤拳也是啊，直接就是岩浆拳头。但是艾尼路是最不一样的，艾尼路他的雷拥有多种攻击形式，一个就是他自己化成为雷成雷最普通的，还有就是雷营，整个天地全都呱呱往下降雷，这个你可以理解为赤犬那个流星火山。然后还有一个他最牛逼的能力就是心网，他这个是应该算是最早的见闻色的设定、
嗯、
最早那阵还没有见闻色呢，但是他通过电这种能力给自己创造出一见闻色。他自己的逻辑是什么呢？你的心里边的想法是在空气中有那种相当于无线电波似的，他自己因为是雷雷果实的能力，他能捕捉到，应该是这意思啊，我觉得是这意思，但是漫画里边我也没法重新验证了，就是他自己能获取到你空气中的无线那个电波，所以知道你的真实想法，所以他在空岛这么大范围的一个面积中能监测到每个人的想法说的话，谁要是说他坏话了直接天上掉下一个天罚，就感觉最早他见闻色的这种设定应该就是从艾尼路这里开始的。其实艾尼路的果实你能看出来他已经觉醒了，就是最后和路飞打的时候，路飞不是艾尼路不是打路飞实在没辙吗，电也电不死路飞，然后就直接的用那个黄金给融了，把他的拳头给包成了铁包金，用那个黄金来拖住路飞，他要自己坐飞船走嘛。其实艾尼路其实你这么想他好像也没做什么坏事儿，他弄收集了在占了空岛半天，其实真实的想法是想去月球，他在空岛上面只是收集钱而已，其实路飞如果要不打他艾尼路也跑了，其实这帮人也是多此一举，艾尼路要不打的话他也跑了，这帮空岛的人也不是那么在意黄金，给艾尼路就给艾尼路了，没无所谓。那个把那黄金给路飞拴上之后，路飞直接飞上去，不知道一拳头打艾尼路吗？最后你能看到艾尼路已经觉醒了，他已经不是自个儿本身的形象了，变成化身成雷神， 只不过还是被路飞的一个螺旋黄金拳给打飞了，顺便敲响了黄金钟，让黄金钟的声音响彻天空，给大话王罗兰度证明。然后我觉得那一段的时候感觉特别燃，当时我就觉得哇，当时我就有一种想法，哇，罗兰度你在天有灵了，就是我感觉仿佛就是罗兰度都被人报仇了一样，就是他终于为自己证明了，而路飞帮他是证明这个宣讲人一样，感觉特别伟大，就当时有这种想法，所以空岛篇章是我看的最燃的。
所以说这部海贼王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热血漫，少年热血漫，能看上你看上这么燃。
对，
叫空岛篇，对我觉得印象最深的就是最燃的就是路飞。一拳秒杀猎犬贝拉米，
哦，那个弹簧那个人，
对，
啊，是吧？那段燃吗？
燃啊，
燃吗？
燃啊，
就
不就他把那黄金抢走了？一问是谁，看你标记猎犬贝拉米
啊，
然后路飞就找他们去了。
贝拉米还挺拽，我可是价值3000万贝里的贝拉米啊，
好像不止3000万，4000万-5000万吧，
4000-5000万是吗？
对，因为开始贝拉米不打路飞他们吗？路飞他们为了收集情报没还手，他觉得路飞他们不行。
不是，他不是为了收集情报，他是觉得贝拉米这种人就是不值得还手，就是就相当于一个蚂蚁咬了你一下，难道你还回去咬蚂蚁一下吗？就是这种感觉。所以说黑胡子当时也在旁边，黑胡子就是非常认可路飞这种挨揍的决定，就是索隆不是也在旁边吗？他也没还手，而且就是非常认可。他们就觉得好像，哎呀，挨了一下揍无所谓，就是这种小孩，相当于大人不计小人过，这种小孩打你一下，你再打回去打小孩一下，再给小孩打怕了，是有点这种感觉。所以当时其实黑胡子和路飞是有一种英雄惜英雄的，而且当时贝拉米嘲笑路飞，说你相信有空岛吗？路飞说我相信空岛。贝拉米说空岛都是骗小孩子的，说这都是什么所谓的大海贼时代早已经终结了，现在都是以钱来获得那个社会上的地位等等的。路飞就觉得道不同不相为谋，让黑胡子当时是站在路飞那个边上的，所以他们就觉得我们两个都是陌路人而已，我没必要跟你起这种争执，有点这种感觉，不是说为了收集情报，这是我的感觉啊。接着
那可能也是吧，
嗯，
反正就是路飞去找他们，贝拉米跟路飞打嘛，
嗯，
跟他跳来跳去弹簧腿
啊，
跳来跳去，然后还给了一个大篇幅，那个漫画两页合在一起一个整的篇幅，就一拳把贝拉米吹到地上。
啊，嘣一下子直接吹到你，贝拉米那牙都吹掉了，我看那牙都崩出来一个，我记得当时那个画面是挺牛逼的，
就很有冲击力嘛。
对，
自己看着也特别过瘾，终于把他揍了
啊，这个臭小子。我觉得老漫画啊，就是这种老漫画其实做的最好的就是包括说什么尾田荣一郎，包括火影忍者，就是这些老漫画的作者，我觉得他们最牛逼的一点啊，抛开剧情来说，你可能说思维枯竭，现在思维枯竭了，没劲了，或者怎么样的，但我觉得他们画的分镜都特别好，就是我们能说上名字的这些老一代这些作者画的分镜都特别棒，而且他们的对漫画的这种追求感，你能看到他们的线条其实画的都很好，冲击力都很强，就像刚才说那个路飞一拳把贝拉米给打败的那一拳，冲击感就非常强。
主要是海贼王它的特点，它的画风也特别奔放，
嗯，
那种人物形象到后期人物形象各式各样，
嗯，
没有说长得特别像的，
对，
换个头发色，
嗯，
就换了个人，
嗯，对，那样的话看着有点疲劳了，
对，
对，
而且它海贼王里种族也特别多嘛，什么巨人族、小人族、这族那族的，
对，你就会能感觉到好像这么一个冒险的世界是有更多的奇思妙想的事情在等着你，你就不停的期待，哇，下一篇章会遇到什么种族呢，会遇到什么样性格的人呢，
对，感觉咱们也跟他们一块冒险似的，
对，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这种感觉。啊，听出来这个吗？
没有
One Piece。
哦，对，它核心就是One Piece嘛，那是对我第一次看海贼王的时候，我觉得开篇那逼格特别高。
哦，对对对，
财富、名声、
那个，哎，那个逼格现在还有吗？那逼格真的太高了，空耶姐七个打，我噜噜噜噜噜，哈斯这样说是一大堆，周和正中文，你说一段中文吧。
你突然这么想，我说我还受不出来了。
我，你像我跟你说，什么什么金钱、财富、力量，
金钱跟财富不一样吗？ 财富、名声、力量
啊，对，财富、名声、力量，我都放，我都
不是是财富、名声、力量，曾经拥有世上一切的男人，还贼往哥尔多落脚
对，
想要我的财宝吗？去吧，我把一切都藏在了那里。
海贼王格鲁多罗杰当初说了一句话，被处决之前说出了一段话之后，说完这句话之后，处决手一下就把他的头颅给斩下来了，也没斩下，也没演他斩下头颅，就是直接给处决了。
嗯，
说完这一句话之后，都在追求着海格鲁多罗杰留下来的宝藏，俗称 One Piece。哇，当时看这个前面那段，感觉大海贼时代拉开，从这个拉开序幕太精彩了，就你让你感觉好像这个 One Piece 究竟是什么。虽然现在还没有说 One Piece 是什么，但是从种种消息啊，可能会，我们肯定知道 One Piece 绝对不是单纯的金钱，而且也肯定知道绝对不是单纯的名望和力量，我觉得它肯定不是这么俗套的东西。
嗯，
但是你要说你真正发现了，直接给你来一个纸条说这个奖励就是你开始找宝藏的这段时间的冒险，我觉得也挺傻逼的，他妈的也挺装孙子的是吧？
对，
肯定也不是这个，但是是什么不知道，所以我觉得 One Piece 应该很期待啊，就是海贼王完结那天 One Piece 究竟是什么？
对，那是开篇热血的，都感觉你要是那个年代的人，你都想拿一个床垫子行出航，
那是
床垫子都要出航，
那是弄一皮划艇，咚咚咚的。很多的你看那动画片里边其实有很多的海贼他们出海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弄一小破船，就是跟独木舟似的。嗯，就像那个谁萨博、鲁菲的哥，包括鲁菲自己也是嘛，就是弄一小破船就出海了，然后新手村嘛，就像一场冒险，一场游戏的冒险。新号刚一级，有一个布衣，有一个木剑，就开始去打击，打完击之后呢就慢慢的升级，最后呢开始赚钱是吧，换大船，呼唤着这些志同道合的好伙伴们。鲁菲就是这么出海的，他的哥哥艾斯也是这么出海的，他的另外一个哥哥萨博也是这么出海的，这三兄弟全是这样，其他的人也是这么出海的。当然了，除了有海贼的世界，还有正义的，所谓的正义的那个政府，就像那谁，其实也让我也挺感动的，其实那个烟的那个斯摩克。
斯摩哥，
对，斯摩哥其实感觉刚开始的时候戏份挺重的，我感觉好像能把他当做一个主要人物来演的，因为他应该是很早很早的自然系果实。哦，对，他是那个打克洛克达尔的时候，他是自然系果实，就是在那个时候刚知道有自然系果实，他是在那个沙之都篇出来的嘛。当刚开始的戏份可能要把他们两个拔的戏份挺高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可能觉得他们俩担当不起来，成长比较慢就算了，但是让那谁担当起来了，和路飞在最开始出海的时候认识的那个小男孩叫什么来了，
科比。
还有一点海贼王特别棒的点，就刚才我们说这些人物吧，他不会让你觉得当时出了一个人物后来呢就再也没机会出来了，就是这个人物，其实海贼王有大概600多集了，不是大概900多集了，他几乎没有人死去。
对，前半段基本上没有死人，后半段开始出现真的杀死了，
而且
像前半段敌人就是给你打败，给你打飞，
对，然后打的那个半身不遂似的，满脸那个流血，但是呢后边怎么样也就不说了，是给捐起来还是怎么着，会被政府给闹走也就不说了，几乎没有说人员死亡，好像是我都忘了从哪开始死的了，但是我们观众啊，就是印象最深的死亡不得不提的就是这个艾斯和黑胡子，不是艾斯和白胡子，对，而像其他打败的人在后来的时候还都是有机会出场的，你像那谁最开始路飞算是第一个对手吧，小丑巴基，
对，
你没有你想不到小丑巴基给他打败之后恨不得是那么久远的人物了，到那个路飞救艾斯的时候又出来了，就刚开始小丑巴基出来你会感觉哇巴基大神回来了感觉突然间莫名的燃的感觉，然后还有那谁那个像刚才说的科比，你没有想到当时和路飞一起科比出产的一个胆小怕事的一个小鬼，到后来的时候也是有那么强的霸气，而且也升为了海军中将，甚至 当时他的梦想嘛，他问路飞的梦想是什么，路飞说我的梦想是海贼王，一会儿又问科比你的梦想是什么，科比不敢说，特别懦弱的一个人，连自己的梦想都不敢大声说出来。经过一次经过路飞的解救之后呢，和路飞惺惺相惜了，然后勇于说出自己的梦想，我要成为海军大将，然后现在也升到了中将。我觉得未来的海军大将绝对会有他的一个位置，因为他的师父是路飞的爷爷。对
对，这就是海贼王的一个核心思想，就是梦想嘛。
对，梦想永远不会完结的。虽然说这句话黑胡子也说过，就是黑胡子作为一个反派也说过，但是无论是正派还是反派，这句话是他们这些所谓的英雄枭雄都是可认可的一句话，人的梦想是不会终结的。
对，像路飞他收的那些小伙伴，那是开始都是每个人有一个梦想，
嗯，
才凝聚在一起。
对，
那是路飞说一共收十个人嘛，现在已经收九个了，就差一个了。
九个了吗？
九个了。
我怎么记着后来慎平上来不就十个了吗？
慎平上来是九个呀。
慎平上来是九个呀。
慎平是第九位。
哦，那我可能数错了。咱们捋一下这些人的梦想。乌索普算是比较早的吧，
第一个收的是索隆。
哦，对，索隆。索隆的梦想就是我是要成为世界上最强的大剑豪。
对，
然后第二个收的应该是乌索普，
第二个是娜美。
第二个是娜美是吗？啊、哦，不好意思忘了，反正他们都差不多。娜美的梦想是什么来了？
当一个优秀的航海师吧。
对，当一个优秀的航海师。
不是航海师，就是他要画那个世界航海地图。
哦，对，一直因为他也一直跟路飞在一起的话，他一直在作为航海师这么来参加冒着冒险。乌索普
是他简单就当一个伟大的海上战士。
对，
其实这海贼王里主角团我最喜欢的其实就是乌索普。
嗯，我听你说过，
因为他代表的就是现实中大多数人，就是胆小怕事儿。这个因为那里头敌人确实都很强。
对，
对于乌索普来说他们都太强了，但乌索普也开始都是胆小害怕，
嗯，
逃跑，可是在队友的关键时刻总能勇敢站出来。
对，所以叫乌索普大神嘛。有多少集都是因为乌索普而力挽狂澜。我就记着玩具岛片的时候，乌索普的赏金比那个路飞都高，号称是乌索普大神，他在那个篇章是绝对的高光时刻，太牛逼了。而且乌索普最为有意思一点就是乌索普的梦想吧，我觉得其实挺让我们现实中的人感动的。因为乌索普他一直有一个青梅竹马嘛，就是那个特别身体不健康的那女孩，
嗯，
然后乌索普就是老逗那女孩笑，就是老给那女孩讲他就是
冒险故事，但都是瞎编的。
大话王嘛，其实他有点像大话王罗兰多那种感觉，但是虽然都是假的，但是你会发现他后来去的时候，就是你会能感觉到乌索普他好像核心的梦想，那还是我特别期待有一天乌索普参加完这场伟大航路的冒险，回到了他自个儿的故乡，然后再遇到那个女孩的时候，他能和这个女孩走到一个就是一个结婚的这么一个路程，
嗯，
然后把自个儿的真实经历的冒险跟这个女孩说，我觉得特别浪漫。我觉得乌索普的这种人生，就是如果走到那一步的话，是特别浪漫的人生。像索隆他们这些都是老直男嘛，就是我要成为世界大剑豪，大剑豪身边不存在女人，这种感觉，就感觉很直男、很钢铁的样子。乌索普那种生活是让我觉得，就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特别向往的最后的一个结果。嗯，
对。
还有那谁，
山治
其实是我也很喜欢的角色，因为山治我觉得他最开始登场的时候吧，现在山治有点这战斗力有点跟不上了，有点要退出，因为所谓的海贼王那个这些小队吧，这个冒险的这个三大战斗系主力就是路飞、山治和索隆嘛，然后我们公认的就是肯定是路飞第一，索隆第二，
嗯，
然后甚至说是索隆和山治并列第二，就这俩在某些时候没有强硬说谁强谁弱，但是大部分给我们直观感觉的话是索隆比山治强，但是现在好像山治的能力已经越来越弱了。
你还行吧，现在有变身技能了。
对，
给他加科技了，
加了一些科技，就是好像能强一点，但是你还是感觉和这个距离拉的有点太远了。因为尤其是从哪开始拉下来远的呢，就是被熊拍走了，在那个泡泡岛的时候被熊拍走了，把路飞拍走到给雷利那儿，冥王雷利那儿锻炼三年，哇，开始练级那个 各种的霸气和那个剑纹色、武装色、霸王色等等的霸气都练了，把到那个索隆拍走到鹰眼那儿去了，直接让他去鹰眼那儿修行了。回来之后眼睛都瞎了一个，你就感觉天生牛逼了，瞎一成了独眼杀手了，而且就感觉屌了，结果把山治给拍到那女人岛去了。这么长时间什么能力都没练出来，就练出了一个乐步，这乐步还是好几篇章之前这些这个 CP9 就本来就会的，也没什么强的，连纸枪都不会，
对，还是天天逃跑。
对啊，就感觉就是这么一个能力，好像也不是很强。
那是人，那女人党，不是人妖吗？一顿。
对啊，人妖党吗？对，人妖党还不如女人党呢。不过他要去女人岛的话，估计山治已经回不来了，
那实力就得降了。
对，山治就回不来了，就得死那儿了。有山治最逗的一点就是他最大的生命受到威胁的一次，不就是去那人鱼岛吗？止不住血，就是不停的失血过多，就是老流鼻血，老流鼻血，不停的失血过多，看见一个女的就流鼻血，看见一个女的流鼻血，后来都得，后来真的说那个，这是就山治有史以来遇到的最大危机，随时可能失血过多而死亡。这是山治的冒险，就是山治他的梦想是，说回来啊，山治梦想是这个去 El Blue，
对吧？说世界上所有的鱼都会在那海里出现，
对，食材。然后是一个厨师的终极梦想，然后他也没有忘初心，他一直都和这个，他一直认可他的赤足杰夫，他的这个师傅，回到这个海上餐厅，我觉得他的梦想也非常好。然后并那谁，弗兰基的梦想是什么来着？忘了，好像存在感没那么大了，
我也忘了。还有、那个、
一个大科学家吧。
还有那乔巴，乔巴应该是带他之带弗兰基之前的。
嗯，乔巴的梦想是成为一个大医生。
对，
嗯，然后罗宾，
对，
罗宾是这里边的人物里边很重要的，他是在这个船上边的职责是历史学家嘛，但是其实很重要，因为整个这个世界其实没有几个人能读懂历史正文，罗宾算是其中一个，所以说。他们寻找这个 One Piece 和这个指标，其实罗宾的作用是非常大的，而且罗宾还送到了龙那里修炼了一段时间，以后的剧情他应该会能从他口中来透露出来所谓的海贼王世界的真相和消失的一百年究竟发生了什么。至今我们也不知道这消失的一百年发生了什么，只知道消失的一百年天龙人的崛起，好好神秘啊，这么一说是不是？海军和天龙人的崛起成为了天龙人，成为了人上人。那天龙人究竟做了什么，在短短的一百年之间站到了世界之巅？而海贼王罗杰又发现了什么天龙人的秘密呢？
对，关于天龙人这个设定，这尾田绝对有隐喻的，
有隐喻。
要不为什么把天龙人都换成那德行了？
嗯，就是
比如打鼻涕也愣了吧唧的
啊，但是
却权力特别大。
对。特别矫情啊！我不能呼吸这个世界的空气，一人戴一大头盔，戴着章鱼头盔。我刚开始出现的时候，我说这帮人跟潜水员似的，然后长得还都那样的，长得跟那个海绵宝宝里那派大星似的。
看的你就看漫画的人，你都想给他一拳
啊！刚开始天龙出来的时候，出那个拴那个人鱼，那个叫什么？叫纳米，不是人鱼，那个摔那人鱼，然后你就感觉到这猥琐的男的跟那个死肥宅似的，路飞给力拳觉得特别过瘾。海贼王这部动漫吧，它最强的一点就是它做了600多集了，但是它依然能让你有看下去的欲望，它依然的噱头不停的存在。就比如说现在其实有很多谜题都没解开呢，我们都不知道这些谜题的答案是什么，而且但是这些谜题你能清楚的知道尾田都没忘，他都在没准在某一天的时候把这些谜题揭晓给你。像比如说小手巴基说他有一个梦想是拿到杰克船长的宝藏，但是杰克船长的宝藏的时候，他发现路飞的线那个胳膊上面挂的那个标志就是杰克船长的，所以说他特别想知道路飞从哪里来的。这杰克船长你想是一个小丑巴基随口一说的人物，但是在他到了几百集之后突然间又把这个人物给引出来了，你会发现这个人物可能和那消失了一百年也有关系。然后当时说那个洛克斯海贼团究竟是什么事儿？我感觉更神秘了。以前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海贼王格鲁多罗杰已经很神秘了， 然后四皇已经很神秘了，后来发现原来背后还有一个更神秘的更原始的一个海贼团存在，就是这个洛克斯海贼团。曾经洛克斯海贼团的船长就是暗暗果实的获得者，那现在暗暗果实给了黑胡子，那这是不是暗喻什么呢？然后曾经四皇里边那个大妈和那个
凯多，
对，大妈和凯多都是洛克斯海贼团的手下、
嗯、
那你想现在的四皇的人物就以前都是那个洛克斯海贼团的手下，那洛克斯得多厉害。而且那个路飞的爷爷和那个战国卡普，卡普和战国当时一战成名，就是他们两个携手打败了洛克斯海贼团。我去，你会感觉那个时候的战斗应该比现在更加的庞大，更加的精彩，就特别期待看看那个时候的战斗是什么样子。
对，还有很多观众都期待金的出现。
金
好像是叫金吧，反正就是那个收山治的时候不有一个海贼团
哦。哦，我知道了，
一个部下。
哦，我知道了，
拿一锤子，
不是拿锤子，是拿那个双刀那个吧？
不是，那不是刀，就跟铁锤似的，但有点是那种形状的铁锤。
是不是就是一个挺就看着跟挺猥琐的？就是刚开始山治救他，他已经饿得不行了。
对对对，
山治后来那个他是海，他明明是海贼嘛，所有人都说不救他，因为他不然的话肯定会对这个。这个船上做了什么威胁，但是山治说不管是谁他只要饿了他就在在餐厅他就值得吃一顿饱饭，然后山治给他做他一顿饭，但是他吃完了之后还是对山治他们痛下杀手了。那个
对对，就那人，然后那人之后走了，跟山治说等咱们伟大航路再相见吧。
嗯，
然后直到现在都没见到他。
嗯，
然后现在只要有新的角色出现给一个剪影，大家都说是金来了，是金。
还真是，那个人我估计以后也会出，按照尾田的尿性绝对会出，就是他不会轻易放弃的一个人物的。每个人物都有独立的冒险，你可以不知道他的冒险，但是可能最后的时候在某一刻关键时刻他会出现，你会能感觉到他身上经历的沧桑感是不亚于路飞这个海贼团的。
对，那人不都猜那个大江绿牛是他吗？
哦哦哦，这有那么强吗？应该不会吧，应该不会能成为大将绿牛吧？那山治也太拉垮了。
不知道，这都是猜测嘛。
那得不应该不会，我觉得应该他应该不配到大将绿牛吧？那山治也太拉垮了，这么一比较起来。
但你说那个这些人物形象，其实一开始出现七武海，感觉逼格挺高的；后来出现四皇，感觉逼格更高。但是四皇这个大妈这形象，我觉得不怎么好，不霸气。
挺好的呀，我觉得大妈
感觉没感觉那种四皇那种劲儿。就开始漫画里还有动漫刚介绍四皇的时候，
那
不出现四黑色剪影
吗？
哦，完全不像。
对对对对对，
没一个一样。
对对对对对，那时候估计可能还没想好呢，凑着先画四个就得了。大妈那形象，我觉得其实我挺喜欢大妈的，就是我觉得大妈她不霸气，但是我觉得大妈我挺喜欢大妈那个这个人设的，就是比较起来啊，假如说啊。就是我是在那个海贼王的世界当中让我选择一个势力或者跟着走的话，我其实宁愿选择大妈那个势力，因为大妈那个势力是我、也不对，我可能会就是我可能会选择正派的势力，比如白胡子或者那个红发的势力，但我就说假如说反派的势力啊，反派的势力里边我觉得大妈那个势力算是不错的了，讨讨都欢心了，大妈还是挺有天真的那一面的，哈哈哈，挺开心的，吃点蛋糕，挺可爱的一个老奶奶，一个感觉就是仿佛是邻家，就仿佛那种东家长李家短那种挺爱碎嘴的那种形象的，感觉还是挺可爱的一个形象，只不过就是有的时候是挺老娘们的。
但在海贼王整部动漫下来它还是有一个短板，小小的缺陷，这可能不太重要，在动漫里可能不太重要，就是它作为一个海贼的题材，它船的作用性太小了，
对，
没有那精彩的船战，都是靠人，
对，
人打，
对，
船就是轰两下，
没用，
没用，
这个
就意思的轰两下。
我们后来发现，《海贼王》里边最没用的就是这个战舰，多少艘战舰和炮，这个无论是来多少炮，路飞一下那气鼓气球全都给弹回去，那个山治都给踢回去，然后那个索隆都给砍断。然后其他的人也都有，反正对这个炮弹都有这个制约能力。最有意思就是卡普， 他不徒手丢炸弹，叨叨叨叨叨叨，徒手扔炸弹，然后或者拿一个大铁球，呜呜一下扔过来。其实卡夫是最叨叨，
就船的作用性太低了。
嗯，弗兰奇的加入还稍微弥补了一点，能让那个他们这个阳光桑尼号有点作用，有点多种多种能力，什么处理小潜水艇啊，突然这种能力，然后空气炮啊这样的。
嗯，所以最后如果真的是登入到伟大顽皮的，不就是在一岛上吗？
嗯，
他们在那岛上的路上中都要登岛，好几艘船海贼都要登岛。
嗯，
但因为那个天气环境，
嗯，
又不适宜人战，
嗯，
就来一场精彩的船战
啊，
在大漩涡中哗哗轰炮，
风格完全不一样了。我操，那不是就加勒比海盗了吗？我想想，脑补出来加勒比海盗了。哎，就咱们说说，就海贼王从开始到现在啊，有几个特别大的篇章，其中有一个不能不提的就是顶上战争篇章。顶上战争篇章持续了得有一年吧，就是从开始到最后结束得有一年。
那不记不清楚，好像差不多，好像那阵说两年索隆都没出来嘛，有两年都没介绍索隆的戏份。
是吗？
对，好像是。
啊，对，那应该就是，就反正是，那可能得顶上战争这个篇章，你想想在现实生活中这一篇章持续了一到两年。嗯，卧槽，这个那张篇章那个篇章真的太庞大了。而且是我听说就是和之国篇章将会经历一场大事件，就是现在不是已经有情况了吗？
嗯，
他们已经参加那个世界政府会议去了，叫什么峰会来了，反正就是十多个国家这个首脑，就是各个国家的首脑进行开会，那谁不也去了吗？
嗯，
那个叫谁来了，沙之国那女王叫
微微，
微微，对，微微不也去了吗？她不是那个沙国那个领导人了吗？
嗯，
还有那个人鱼国的那个龙王不也去了吗？
嗯，
说那一篇章将会发生一场影响世界的大事件，而这一场大事件比顶上战争的事件还要大。当时顶上战争就影响了太多了，顶上战争影响了路飞的哥哥艾斯死亡，弄得海贼王的很多粉丝哭得不行不行的，海贼王里边没人死，唯一一个死亡的镜头我觉得啊，不知道是不是唯一，但是肯定是极少的，其中有一个人物就是艾斯和白胡子死亡。艾斯和白胡子死亡是所有的海贼王粉丝都没有预知到的。嗯，都会觉得可能路飞能顺利的把艾斯救出来，然后是吧，这因为他是他哥嘛，就
而且挺重要的一个角色，
挺重要的人物。而且其实你会能感觉到艾斯的想象空间非常大，他是格鲁多罗杰的儿子，而且他是自然系的果实，和路飞关系还这么好，你会觉得好像他的戏他是没有道理死的，但是结果就在尾田荣一郎还是把他给画死了。
所以说现在呢，就是读者还幻想着是不是有什么果实能力能把艾斯复活呢？
就是即使到现在都，你要说
比如说现在演的那个时光果实穿越的那个，
哦，这就是这个可能就是海贼王粉丝的一种美好幻想了。你想啊，一个动漫人物已经在死了，现实中啊，按现实中的算已经得十年了吧，死了，差不多吧，
有这么久我忘了。
顶上战争片嘛，离现在得有十年了吧。就竟然还希望他能复活，如果要是复活的话，我相信所有的海贼王粉丝都是特别的欣慰的。但是这么一个丰富饱满的人物直接就给画死了。白胡子死亡我觉得是必要的，因为只有白胡子死亡才能给黑胡子腾地儿，
对，才能给其他后浪腾机会，
对，
就一个时代结束了。
对，你会能明显感觉到白胡子死亡是一种
时代的终结，
对，
开始的时代是罗杰，后边就是他，
对，
先他死了才能开启新的时代，
对。所以其实有的时候你说他们这种时代代表人物不一定是能力，就是明显这种霸气的存在，
对，就是那种威望
的存在是更影响那个时代的。就是很多人说现在说嘛，白胡子的能力不是那么强，那阵号称白胡子是世界上顶最强的人嘛，但是其实后来那个凯多一出来又说三界最强人，就究竟他们谁最强没有一定论，但是始终所有人都认可的是白胡子的威望一定是最强的，反正我是这么认可的，白胡子就是代表了那个时代。然后白胡子一死亡的时候他说的那段话也让人觉得死得其所，这真是有一种壮士死亡的那种感觉啊。我是 旧世界的余党，新世界上没有我能登上的船。这句话说的，就是我们观看的读者来看，我觉得说的是对的，但是也特别残酷。你会觉得这么一个老当益壮的这么一个逮谁都叫谁儿子的这么一个人物，一个老爹的这么一个人物死亡，你会觉得还是挺揪心的。而且他和艾斯最后再埋在一起，你就会觉得好像这两个人是一夫一子一师一友这么一个存在，就他们的死亡会让人很可惜，但是你会觉得好像也是一个好的选择了，英雄惜英雄的感觉。白胡子的死亡，新时代的开始，然后黑胡子的崛起，成为了新的四皇。其实很多人物大家都知道啊，原型都有，包括说海贼王里边的很多世界，其实在现实中都是有原型的。曾经我看过一纪录片，就是专门是讲黑胡子这个的故事，大冒险的故事嘛。加勒比海盗里边不还有黑胡子呢吗？第四部吧，还是第五部啊，还有黑胡子呢。很多的海贼王都有，在历史中都有原型的人物，这是尾田荣一郎的一个特别好的一点。
反正据说现在海贼王也已经未临完结了，已经准备再完结了。现在已经开始打大妈跟凯多联手了吗？
嗯，
这如果赢的话，就相当于同时灭掉两个四皇。
对，能灭掉吗？以前在路飞的实力，我感觉够强。
按剧情走的话，是一定要打败的。
打败，但是我总感觉
就是有很曲折，或者贡献很多力量，很多人帮忙。
就是路飞的实力离大妈海贼团和凯多海贼团还是相差有点太大了。就是以单兵作战能力的话，差距有点太远了。还我感觉还得修炼似的，至少路飞先把刘英学会了，就算他学会
已经学会了，
是啊，就是学会刘英之后能不能打败，我觉得也是个问题。
我觉得已经现在这个剧情已经架在这儿了，你不打败你也逃不了了，只有打败的这一条路了。现在，
嗯，要是把打败这个两个的话，那下一个目标可能就是他会和红发打吗？应该
会切磋一下，
我觉得应该会切磋，
成长到什么地步？
对，应该会切磋。
要说哇，你果然厉害，然后红发就卖个破绽呀、啊，自己输了。
嗯，或者说不卖破绽，就是说我认可你就得了。红发是非常有意思的，那么牛逼的人，我第一次出来的时候，就刚开始出来的时候，就是这个海贼王有点，我觉得可能是当时尾田荣一郎没想好，然后后来发现也没法弥补了，就这么着的一个设定，就是红发的能力。最开始就是红发为了救路飞嘛，那个失去了一条胳膊，只是一个海王类的。刚开始我觉得海王类很牛逼啊，对，前期就是很屌啊，后来发现他妈的如果一去那个人鱼岛篇全都是海王类，海王类跟那里边的观赏鱼似的那么多，然后发现海王类没什么，然后红发瞪了一下那个海王类，直接把海王类给吓跑了，但是自己也没了一条胳膊。回来之后还说呢，像你这样的一个人物去趟东海会没一条胳膊，究竟怎么着了？说我把这条胳膊堵在了东海的未来。你这么一看的话，你这就跟你这胳膊是当时是故意没的似的，你有病啊，非得故意没什么大劲儿啊，是不是挺逗的？就感觉那段是有点圆不回来了，就这么说我是为了堵到了这个未来了。红发和这白胡子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也挺霸气的，哇，这俩人一喝酒，一个拿大碗，一个拿大盘子。而且红发越来越神秘了，因为一直其实红发截止到现在来说啊，也没有展现出红发什么实力，
对，没真正打过，一般就靠他的面子果实就全都解决了。
对，人家一看，哇，是红发，算了，给你一面子。就老这样，然后而且也感觉红发好像你说他是海贼吧也有点怪，他是海贼他还能出入到五老星那里，有和吴老星有点
合作，
有点合作似的，对。然后而且是其实红发的存在让人挺摸不着头脑的，他是四皇，可是他有和吴老星比较好，然后他你说他是他的手下呢，又他手下还是最那什么一点的，最正常一点的，和其他的海贼团都不太一样，其他海贼团都明显感觉到就是那种非正常人的感觉，像凯多那边，
对，
都特别奇奇怪怪的。红发里边全都是正常人，而且感觉他那边的人物吧，都是那种挺 挺一般的人，长得都长得不是强者，但是实力都挺强的。
对，实力都很强。大家就是读者老吐槽的一个画面嘛，
嗯，
因为海贼王里可能最没用的武器就是枪。
对，
但红发的有一个部下叫什么？叫贝尼曼。
对，贝克曼。
哦，对，贝克曼拿一把枪就把荒原给治那儿了。
对，
不许动荒原，荒原不动了，举手投降。
红发手里边的红发海贼团手下好几个是枪的，所以说红发海贼团手下叫三枪嘛。
嗯，
因为有一个你刚才说的贝克曼。拿一把手枪把荒原给治得不动了，然后另外一个那胖子吃一大鸡腿儿、嗯，老吃一大鸡腿呢，他也使枪，还有一个就是乌索普他爹，
嗯，
所以说乌索普真的挺牛逼的，他爹按说起来他应该是官二代啊，是吧？直接在他那岛上边，在他自己的家乡的时候，他可能他老说他爹是冒险嘛，但是他其实真是不是冒险他不知道，后来他知道他爹真的跟红发去冒险了，而且他爹还是四皇手下，其实挺牛逼的。这个乌索普他爹也是一个官二代呢，就跟路飞似的，路飞他爹是革命军嘛，龙嘛。你说路飞他爹想起来了，最开始的时候我以前十年前吧，很多人猜路飞他爹龙是什么果实，很多人其实还猜路飞他爹是龙龙果实呢。
嗯，
因为后来有人猜是风风果实，因为路飞他爹一过来的时候呢都是有雨又有风。
对，风风果实靠谱。
然后最开始就是有人猜是龙龙果实，因为那个龙龙果实在中国文化里边，龙不是又能降雨又能刮风吗、
嗯、
所以有人还猜它是不是幻兽种的龙龙果实呢，后来发现是凯多，而且凯多的果实也不是幻兽种龙龙果实，是鱼鱼果实的幻兽种龙。那你说会不会有一个龙
真龙果实？
真龙果实是
那是啥形象啊？
发着光的龙，龙的形象已经被凯多拿走了，应该不会了吧？发了光的龙。自从那幻兽种的果实一出来之后，大家会对龙的这种果实期待性特别高。后来没有想到是凯多身上。现在海贼王已经进到了和之国篇，而且已经马上就要打了吧？
已经打上了，都接近尾声了。
都接近尾声了是吗、嗯？最近没看，我那我可以抽空看。你说是漫画接近尾声了？
漫画
啊、哦，漫画那我还得等等，我等动画演完了之后再看，因为不然的话总是到精彩的时候就没了，还等一周一周的更，我话我也憋不住，所以我干脆就先不看。打完和之国篇，然后我一定在那场世界峰会上会发生一场大事件，超越了顶上之战，这个现在是我最期待的。
嗯，反正对于咱们来说，咱们有生能坚持到海贼王的完结，能看到它的完结，就算人生中其中一件圆满的事儿了。
那绝对能看得上啊！那这个咱刚多大呀？
对，咱们能赶上，
那肯定
赶上的完结。
那谁赶不上啊？就看海贼王的八十的，他也不看啊。也没准儿，日本没准有那些八十的老头老太太可能也在看，有可能有生之年看不着完结了，也有可能。反正咱们都能看得上。这么一看的话，当海贼王的完结的时候，
好感慨啊！咱们的青春又结束了，
真是爷清洁了。而且海贼王的完结的时候，我有一种感觉，就是所谓的三大热血漫《死火海》《死神》和《火影》都已经完结了。嗯，博人传不算啊，那个比博然是东西就比博人传软，那个不算。
对，咱也害怕海贼王完结之后来个路飞的儿子，
嗯，
索隆的儿子，
嗯，
娜美的儿子，他们又出航了、
嗯。对，然后就是感觉如果要是说海贼王完结的话，真的让我觉得好像是那个井上战争那一篇白胡子说的话，新世界已经到来了，那个我是旧社会的余党、啊、就好像海贼王就是化成为白胡子，我是旧社会的残党、
嗯、
新世界已经没有我能上的船了，你们就上船吧，然后自个儿就站着死了。咱们这还挺老远的呢，我估计再有五年也完结不了呢，咱现在有点早说的，等再五年之后咱们再看看，我估计五年之后没准还得往能完结，现在还完结不了呢。
我听说那尾田已经制定计划说几年之内让它完结了，
是吗？我好像也听说过，但是我总感觉现在还有挺多能说的呢，因为一点儿好多的一点都没出来呢。和之国篇了之后，和之国篇章之后，可能再有，哎呦，你要这么一算，和之国篇章之后，他要想快点完结的话，两三篇章就能完结了。现在的伟大航路已经走了四分之三了吧？
差不多吧，也不知道伟大航路多长了、
啊、对，也没有个线段图让我们知道知道。
对，反正海贼王没揭露的东西还是特别多呢，估计没几年还是完结不了。
对，
比如说带什么三大神器，什么海王、冥王、天王。
冥王
冥王跟海王的除外，还有一天王也没揭露。
对，
还有一个五老星，那人看那个世界政府五老星、
嗯、
感觉他们就是最高权力了。那会儿就好奇这五个人同时最高权力听谁的呀、
嗯、
结果终于出现一个义母大人。
对，
结果义母大人还有一个还拥有一个大草帽。
对，
大草帽什么意思啊？
对，
还有大草帽。
对，就感觉好像巨人族的草帽子似的。
对，
哦，我想起了一个之前我看了一个 UP 主的解读，就是他那个草帽的寓意，我如果真的是这样的，我觉得真的挺有想法的、
嗯、
我觉得那 UP 主很有想法啊，就这个思维方式我觉得真让我觉得就我深信大拇哥。他为什么会有大草帽你知道吗？他是这么个意思，那个东西你看着是一大草帽是吧，但是它有可能是任何东西。所谓的天王有可能是一种危机能具象化的东西，就是所谓天龙人的权力会被什么推翻，因为所谓天龙人都会被这个地之意志给诸神嘛，地之意志不是号称是诸神一族嘛，所以说谁是诸神的一族，那这个东西就是具象化是什么。如果说之前有可能路飞没有成为威胁的时候，这个东西有可能是黑胡子那把枪，
就是谁对这个世界威胁大他就变成什么东西。
对，然后现在的突然就变成了一个大草帽，那可能伊姆大人就会觉得路飞是这个对是这个世界威胁最大的人物。如果之前路飞要是能力不行的话，那这个有可能就是黑胡子那把枪。如果黑胡子也不行的话，就有可能是罗杰的那把刀。罗杰是谁的？
海贼王啊、
哦、不是，我说错了，不是罗杰，
红发的那把刀。
不是，对，红发的那把刀，反正就对于他自个儿的人物的一个标志嘛，就是这个东西是可变的，所以现在有可能路飞是威胁最大的人物。这有人解读啊、
嗯、
有人这么猜的，我觉得这解读方式挺好的，很精彩。而且那个伊姆大人的形象你知道看着像谁吗？
不知道，像金。
不是，像金。金有那么牛逼吗？之前还要饭的家老刀。伊姆大人的形象像那个谁，像那个火影忍者里边那个六道
仙人
啊，因为他眼睛是轮回眼、
哦、
反正海贼王那个剧情啊太多了，我们这期就是随便聊聊中间摘的几段，就是觉得可能印象比较深的。当然了，我们肯定有很多东西也没聊到，比如说他们人物对他们人物各自很重要的事情啊，然后是包括说一些反派特别有魅力的反派、
嗯、
比如说克洛克达尔，我觉得就挺有魅力的，就是这种特别有魅力的反派我们都没太细聊。还有那个像比如说比较惨烈的斗争啊，这种战斗我们都没聊。但以后有机会的话，我觉得可能聊的可能少海贼王，因为毕竟可聊太多了。
对，如果要下了聊的话，肯定就是海贼王真的完结了。
对，那这一推可推五年后了，有可能、咱们节目能撑得了五年后吗？希望吧，希望我们在有生之年的时候我们能看到海贼王终结，同时我们也能聊到海贼王终结。这个是一个我们做这电台节目的一个大时间了，我觉得一个相当大的大时间了。如果海贼王要终结的话，咱们得聊一期超长节目，时间得聊仨小时去，我觉得
到时候多找几个人。
对，多找几个人。海贼王这部动漫曾经我们之前一直就是对这个作品吧不太有自信能聊下来，因为太多了不知道从哪聊，所以我们就只能哪儿都不介绍，就直接的给一些看过的人聊聊。反正这部作品无论你看没看过你肯定都听说过，你只要看动漫你就知道这部作品是影响了一个时代的作品。然后我觉得我也不推荐你看或者不看，因为毕竟太长了，放在我自个儿的心里当中的话，让我现在开始看一个900多集的动画我也是没有这个自信能看的，所以说看大家的意愿吧。然后海贼王这部作品算是我们的一个少年时代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浓墨重彩的一笔了，就是包括我们过家家的生涯，我们角色扮演的生涯、
嗯、
是吧。现在我们假如说可能不会玩这种角色扮演了，不然的话几个30岁大伙跟那玩你是路飞我是苏索夫感觉挺傻的，但是挺怀念那个时间的。
那我也感谢海贼王的陪伴吧，
感谢海贼王的陪伴吧。
明日もつくよ。 Mix の酒を飲む。